来，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9月22号该为我们介绍9月份的科学人。
对，这期科学人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还是按照往例，我只能介绍少数的几篇。其中有一篇我相信大家都会很感兴趣的，那就是谈狗的来历。那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两年前在这边介绍过，也是因为过去公元2000年以来，有世界上好几个不同国家的研究团队，包括中国大陆，都在设法利用基因组的资料来追溯狗的这个演化来历。那我记得在十多年前，我们还不假思索的就说，狗的祖先是灰狼，灰狼是这个北半球这个非常兴盛的一种犬科动物。那它现在还有，那我过去我们都是这么相信的，甚至有教科书大概也是都是这么写。那然后呢，由于基因组的定序的这个技术啊越来越发达，那个机器那功能越来越强，那定序的成本越来越低，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团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他们利用基因组来这个分析狗的演化来历。那这个譬如说我两年前我就介绍过，中国大陆的学者认为那这个狗的直接祖先应该是华南长江以南的中国土狗，而这一种中国土狗已经灭绝了。那当然那当时这个结论就这个许多的研究团队啊都不同意。那这个各个国家的研究团队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说法
啊。
那总而言之一句话，事实上在两年以前我就已经提醒大家了，这个问题似乎哈变得越来越复杂。就是说我们
越研究越糊涂。
我们的资料是越来越多，这个是事实。那可是这个大量的资料累积起来以后，反而让我们看不清楚真相。那现在这一篇报道就把目前的研究做了一个仔细的分析，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那首先第一点，那就是他告诉我们我们公元2000年以来所累积的关于家犬的基因组资料。那这个我们之所以从分析那些资料得不到确切的答案，或者是我们发现那个真相哈越来越模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现存各地的家犬品种在过去上千年都有反复的在野外跟野生犬科动物杂交的这个历史。OK， 那这一种杂交使得分析他们的基因组啊变得不是一个非常稳妥的追溯他们演化来源的办法。我想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呢他这篇报道一刚开始就先告诉我们在常识中我们知道的狼跟家犬就是狗
是
到底有什么差异。那他是报道奥地利有一个专门的动物学研究机构，他是专门研究狼的。那这个在这个机构里边科学家从小就分别的养了几群狼跟狗，然后比较他们的这个气质以及习性。我是看了这篇报道以后我才恍然大悟的。简单的讲，狗跟狼的气质跟习性是完全的不一样。你要是你越熟悉狼的气质跟习性，你就越难以想象狼居然会是狗的祖先。他首先提出来的第一点，那就是狼在这一群科学家的在奥地利科学家的眼中有一点像我们比较熟悉的猫。简单的讲就是说狼不怎么甩你的。即使就是说你从小把它养大，它不怎么甩你。那跟狗不一样，狗会主动的、积极的寻求人的认可。那根据这一群科学家的这个诠释呢，他们是说狗是积极的寻求人的命令。
把
人当主人，一天到晚期待主人的命令，他以执行主人的命令为满足，
他以信徒的姿态面对。
你当然你也可以这么说啊。简单来讲，你说狼就不是这样子了
啊。
那这群科学家这个告诉我们，那就是基本上是狗的社会跟狼的社会很不一样。
嗯，
狗的社会有非常明显的严格的阶级划分。所以老大出现的时候，老二、老三、老四都在一边靠旁看，靠旁站。
嗯，
那基本上狗是把人当成老大主人。
嗯哼
，OK， 是这么回事。所以狗是积极的，要迎合主人的喜好跟命令。
狼不同，
狼不一样。狼虽然也有阶级组织，可是基本上哈，属于低阶的狼。并不会在日常生活中处处都让老大出头，在很多情况之下，他们是不理老大的。
这个
相对来说，
包括
相对说起来，在狼的社会里边哈，比起狗，那狼的社会就是平等多了。
但是狼跟狼平等多了，那驯养这些狼的人算不算他们？
所以狼不会把人看成老大
啊。
而且还有一点，他即使把人当成老大，他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就不把老大当太怎么当一回事嘛。
嗯，
所以就是说，狼跟狗在气质习性上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很难想象，狗居然会是狼驯养出来的。
嗯，
那当然，我说。狗是由狼驯养出来的，并不是完全的没有根据。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50年以前，那在这个俄国的西伯利亚有一群科学家在驯养银狐。
嗯，
驯养银狐。那结果他们成功了。那最有趣的一个发现是怎么样的，他们完全是用行为特征来挑选他们想要让他们配种的银狐，那就是比较愿意黏的人的，那这个比较乖巧的，从人的角度来说。嗯，最有趣的是啊，那也不过才一二十年，那他们最后驯养出来的银狐，他们连整个长相都跟他们这个当年的这个祖先啊，很不一样了。
哦，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几乎每一本教科书都会提的。简单来讲，就是说人完全从行为特征下手，都能养殖出这个形态，也就是说长相哈，这个包括头骨的特征、耳朵的特征，跟祖先很不一样的动物。
嗯，
所以这一个奥地利的狼科学研究所，他们其实很感兴趣的就是，他们最后有没有可能从狼群中这个驯养出一群狼，它不但在行为上有狗的特征，它们在这个形态特征上也有狗的特征。那到现在我们不知道。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分析这个家犬基因组资料的科学家已经发现了，那就是那么多的世界上那么多的家犬品种，都有过去曾经在野外跟野生物种杂交的历史，
就是犬科里面那几个属七个不同的
家犬属于这个犬科犬属嘛。
嗯，
那犬属里边至少有七个不同的物种。
嗯，
那这其中之一就是其中之一就是灰狼嘛。
嗯，
那基本上哈，从动物分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是这么想问题的，那就是属于同一属的物种，大体而言是来自同一个祖先。
嗯，
所以属于同一种的物种，说是在野外的情况下，在自然的情况之下可以杂交哈，那一点都不让人惊讶的。OK， 就好像我们过去听说什么尼安德塔人跟克罗马农人 混血啊，我很多人还觉得很惊讶，我不认为这值得惊讶，嗯，因为同一属的物种彼此能够交配啊，而又产生能够存活的后代，这个不应该惊讶的。
嗯，
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这一篇报道告诉我们目前研究的现况。我先把结论说了吧。
嗯，
结论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的家犬，它的直接祖先绝对不是过去大家以为的灰狼。
嗯，
那家犬跟灰狼差异非常的大。那推测是一种已经灭绝的狼。OK， 这是第一个结论。
嗯，
那一个狼跟今天我们熟悉的灰狼显然是不一样的。OK， 那我想这是第一个结论。那第二个有意思的，那就是人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开始驯
养
狗的？
嗯
，OK， 那过去通常大家基本上都假定是农业起源以后，因为有了农业，人就开始定居，有了农业，那就表示有多余，就有可能有多余的粮食，然后有固定的生活，然后养宠物的需求自然而然产生。那现在根据考古学的证据显示似乎不是这样。
嗯，
那就是在农业起源之前的几万年。
哦，
你知道我们现代人长相跟我们一模一样的现代人，就是我们历史课本上所说的克农马农
克罗马农人
、嗯，克罗马农人大概是四万年前进入欧洲的。
是。
那甚至今年年初美国还有一位人类学家出版了一本书，他论证他说克罗马农人之所以进入欧洲能够打败这个尼安德达人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克罗马农人养了狗。
嗯，
你想想看，所以换句话说，他把驯养狗这件事情啊，可以推到接近四万年前。
嗯嗯
，OK， 那到底有没有证据呢？有一些证据，那没有四万年前的证据，可是有两万多年前的证据。
嗯，
那这个当然，那你从骨骼上是不是那么容易判断那个是到底是狗还是狼，这本身是一个问题。嗯，那不过这篇报道报道的非常的详细而且仔细。我的意思是就是说，他没有用含糊笼统的方式来说，他用很具体的语言来介绍已经有的证据。
嗯，
那关于那一些证据究竟应该怎么样子的解释，这个作者也有非常仔细的说明。我觉得这是第一流的科普报道。
我第一个要推荐的是小一哥啊，就林先生他主持这个阿猫阿狗逛大街。这个跟这个狗的驯化一定有很大的关系啊！来，大家看一下，哎，已经拿起来看了哈。
是，
来，我们还有一篇《隐形眼镜和细菌》，先给我们做一个 outline 的介绍。
对，这是一则很小的新闻，在第24页里边。
嗯，
那简单来讲，就是说戴隐形眼镜的人眼球表面上的细菌比较多，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眼球表面的细菌会。跟皮肤表面的细菌的组成很接近。
哦，
所以这一篇新闻其实是提醒我们，戴隐形眼镜的人仔细洗手的重要性。
哦，因为眼镜好像在帮你养细菌，
对，
对，而且就养在你身体提供养分的地方。哎，这个有意思了。News 98新闻台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接下来为我们介绍的是古菌治病。哎，古菌
呀，这个是1977年美国微生物学者沃兹新创立的一个分类类目。
嗯，
就1977年才出现的。
哦，
所以在我读大学是1970年代。
嗯，
所以我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我们生物学教科书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一个词。
古菌。
对，就叫做古菌。那他创造这一个新的分类类目，那他认为古菌是与细菌不同的微生物。
嗯，
那学界为此辩论了20年， 结果呢，生物分类学者不仅接受了这一个类目，还推测古菌更接近地球上的祖先生物群。
是，
那细菌以及真核生物是后来才分别演化出来的。
嗯，
那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上都有这一个，就是生物三分支说。就是有
三个分支，
三个分支，三大分支。
嗯、
那第一个就是古菌、
嗯，
第二个就是细菌，第三个就是真核生物。
嗯、
那当然，我们比较熟悉的生物大，全部都是真核生物了，
是
植物、动物等等之类的、
嗯。
那细节就不多说了。那沃兹当年1977年，那1970年代，他研究的古菌是沼气菌。
哦、
那后来学者发现了许多生活在极端环境中的古菌，
嗯哼，
譬如说高温的热泉里边、
嗯、
那这种高温热泉啊，摄氏可以高达摄氏110度以上，
是，
那这种古菌呢、啊，在摄氏110度的高温泉水里面仍然能够生存繁殖，
嗯，
不过呢，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古菌其实寻常得很，地球上到处都有，包括我们的身体，譬如说大肠啦、阴道啦，还有口腔啊，都发现过沼气菌。
哦，
因此啊，十多年前就有微生物学者哈、啊，发出这么一个疑问：既然地球上到处都有古菌，那古菌会不会治病？
是，会不会导致疾病？
对，这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
嗯，
那可是一直到现在哈、啊，才有第一个坚实的证据。
嗯，
那今年八月啊，日本鹿儿岛大学神经内科学教授高岛博的团队报道了四个病例。那他们宣布了一种新型的脑脊髓炎。
哎呦，
那这四个病例啊，都是那一种脑脊髓炎的病人。
嗯，
那症状。理学检查、磁振造影、深检，结果都类似。其中以第一位病人的病程啊最起伏，
嗯，
那他也是最年轻的一位，只有47岁，
是
男性。那入院检查前3个月、
啊，
家人就注意到他行为异常，
行为异常，
譬如说饮食无节制，
嗯，
不爱活动，也不爱说话，
嗯、
而且记忆错乱，
嗯、
但是血液。跟磁振造影，也就是大脑扫描啊，没有发现异状。那两位医师诊断，就是初步的诊断、啊、
是
他得了阿兹海默症
啊哈。
可是一个月以后呢，这一位病人就是47岁的男性，就出现了脑脊髓炎的症状，但是找不到病源。
是。
那治疗脑炎的例行药物啊，包括链霉素，一刚开始是有效的。
嗯
但是2个星期以后啊，磁振造影就是大脑扫描啊，就显示病人脑子里的创伤范围反而是扩大了。那以电子显微镜分析脑子简体，发现一种直径2到7微米的异物。
嗯哼。
呈圆形或者是卵形。
啊。
没有细胞核，也没有细胞核。
哎呦，这个好像是外星人了、
啊。那然后。
细菌的外星人。
然后。医师改用另外一种抗生素药剂，那这种抗生素啊，其实国内也有生产。那在国内生产的这个这个药名啊，叫做变一定，那个是合成化学制药生产。
变是双人边一个阿扁的扁，那个就是普遍的变的另外一个写法。
对对对，变一定，
医生的医，
这个是健保可以用的药。
哦，
那使用了这一种抗生素啊。那病人的症状就立即改善，
嗯，
这就是说立即的一天一天的改善。
哦，
那3个月以后啊，那病人血栓、记忆还有动机都恢复了。
嗯哼，
那5个月以后就能够料理日常活动，再过2个月就能够上网，而且还能够出门买东西。
哦，
那可是7年以后，由于停药。记忆又
等一下，他治疗了7年，
不是，就是不是这个病人，这个病人应该是2005年发现的
哦，所以到2012年，
就是这一篇报告是报道4个不同的病例，那他们认为值得报道，是因为这个4个不同的病例有相同的症状，以及其他的譬如说理学检查啦，还有大脑扫描的资讯都类似，
是，
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 这个病人使用了这个
变异定
抗生素这个变异定治疗，事实上是好转了。不过七年以后，由于停药，记忆又开始错乱。好在你继续给他药，那他的这个就逐渐的正常。换句话说，这个药是有用的。
是
OK。
我在想啊，那很多政治人物可能都先吃点这个药。
你不要随便做政治评论。好，我不是说他介绍了四个病例吗？然后这是第一个病例。那因为他最年轻，所以我要讲的比较详细一点。
是。
那其他两位病人可能因为年纪比较大，一个是发病的时候70岁，一个是发病的时候72岁，他们都是女性。那这两位病人，他们由于受不住这一种抗生素的副作用，这一种抗生素的主要副作用就是伤肝。由于他们受不了这种抗生素的副作用啊，而停药。那其中一位就很不幸，那他的在发病四年以后，由于停药了啊，在发病四年以后，因为脑伤逐渐的扩大，就变成了植物人。
是。
那高岛博的团队在病人脑子简体中找到许多古菌基因组的片段，超过100多个。
是。
因此他们推测，四位病人的脑脊髓炎都是古菌引起的，而且他们还注意到，他们都住在九州。日本的九州啊，那他们的住家彼此的距离啊，相距不超过30公里。
啊，有地缘关系。
因此他们怀疑啊，这个他们的这个感染源啊，是来自同一个管道。所以这是第一个比较具体的由古菌引起的疾病的病例报告。
是。所以也不知道中间有什么病媒啊什么，这都不了解，就只知道幸好有一位过世，他能够从他的大脑里面找到简体啊。
不，其实这些病人活着的时候都可以在大脑里面
都可以抽，
都可以做简体，没有错。
哦，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个题目，鱼油，深海鱼油，这个鱼油，
没有错，鱼油。是非常流行的保健品，那大家上网看就知道了。那据说是因为啊，它含有多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奥美加3，这是一种多不饱和脂肪酸。OK， 那许多人相信啊，这一种脂肪酸能够维护心血管健康。
是，
但是呢，鱼油的保健功能，从未经严谨的研究证实过，
从来没有。
过去十年，针对有心血管疾病病史的人，或者是三高人士所做的实验，九成以上显示鱼油的功效与安慰剂无异。可是啊，过去这十年中，全球的鱼油销售量啊，提升了一倍以上。
家家户户都会，哎，来，我这有深海鱼油啊，
一点都不错。
对，
其实鱼油有益健康的结论哈，源自1970年代丹麦学者发表的研究报告。
是，
那他们研究的就是北极圈内的，过去我们叫做爱斯基摩人，现在就叫做因纽特人。
因纽特人，
对，那因纽特人生活在北极圈内，那北极圈内可供食用的植物并不多。那他们的主食是肉，
对，
除了捕鱼还猎杀海豹、鲸鱼等哺乳类。那这一些动物体内脂肪含量都很高，因为他们生活在寒带嘛。
对，
OK。 可是呢，就是说因纽特人他们的主食是肉，而且那一些肉里面所含的脂肪含量都非常的高。可是因纽特人罹患心血管疾病的人却非常的少，这跟我们的常识不合。那现在有所以就有人推测，那是因为他们所食用的这一些肉里面所含的脂肪啊，Omega 3，也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所以他们心血管疾病的人很少，也就是说他们的肉食中所含有的脂肪酸啊，会保护他们的心血管。所以即使他们吃很多都不会妨碍 现在有一个国际团队在格陵兰因纽特原住民的基因组中，发现他们特有的异常基因，
是
有一些负责制造脂肪酸去饱和酶，可以控制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多寡。
哦，是他们的基因里面。
对，其中有一个基因啊，几乎每个因纽特人都有，其他族群则非常少见。
是，
譬如说中国人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有这种基因，
嗯，
那欧洲人只有2%的人有这个基因，
嗯，
因此因纽特人饮食中含有的大量 Omega-3 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啊，可能不是保护心血管的因子，
嗯，
他们能够有效的代谢这一种多不饱和脂肪酸啊，
才是关键啊。对，所以我们吃鱼油也没什么用，对不对啊？
那人类针对新的饮食演化出适应机制啊，其实这不是第一个例子。
是
牛奶与乳糖不耐症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故事。那欧洲人通常不会得乳糖不耐症，那是因为他们老早就已经有一个基因可以让他们几乎终身的这个分泌乳糖酶。
我爱69.8，69.8酒吧新闻台，礼拜二科技email单元，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对了，道涵兄，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鱼油啊，你刚提到的那个研究说，在北极的因纽特人，也就是以前惯称的爱斯基摩人，还有那种特有的基因。不只是控制血脂哈，还能够有效的代谢 Omega-3。 那这种基因是每个因纽特人都有吗？
不是，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还是比例，就是大部分的因纽特人都有，那其他的族群只有极少数的人有。我刚刚已经念过了那个统计数字，
中国人只有四分之一有，
对，
欧洲人只有2%的有。那好像没有这种基因的人跟这个有这个基因的人，除了能够有效的代谢这个 Omega-3 之外，还有什么？
有趣的就在这里，就是拥有一对那个基因的人，比没有那一个基因的人既矮又轻，所以这一个基因似乎会影响人的身高，会影响人的体重，这还是第一次发现，就一个基因既能够影响身高又能够影响体重，而且有趣的在哪里呢？有趣的是哈，这个基因不仅仅是对因纽特人有这个作用，即使是欧洲人
啊，
也同样的
啊，
也就是说即使你是白人，你是欧洲人，要是你身体里面有两个这个，就有一对这个基因，
是，
那你就比这个其他的人要矮，要轻，OK。那在因纽特人里边，平均是矮 2.5 公分，这可不少啊，2.5 公分
是这一寸呢，
那平均轻 4.5 公斤，大家千万别忘记啊，他们是住在北极圈内，
是，
那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是不能够随便减重的，这涉及到他们在那里的生存适应，
是 okay, 他们热能，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当然，你进一步的就是要就是期望能够找出来，它到底是透过什么样子的机制可以同时影响到身高以及体重
以及代谢。
对，
代谢这个
代谢是我们比较知道的，可是影响身高跟体重的机制现在还不清楚。
那我们也不能这样说比较瘦小的人看起来就心血管的危险就会小一点，也不会是吧？还是说常识上跟印象上是可以这样说的？
我不认为可以这样说了。那事实上这个非因纽特人族群，那很多人这个心血管都是非常的健康的，所以跟这一个特定的基因没有直接的关系啊。
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史前大屠杀，在中欧的新石器时代。
对，这样子，我想我们关于人类的大历史，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简单的讲就是大概是10,000年前，人发明了农业。 那发明了农业以后，就开始过定居的生活，就开始有村落的生活，然后逐渐逐渐就开始有城市的生活。这是农业。那然后到了8800年前，在以色列就发现了有城墙的城市。
嗯，
你想想看，有城墙是什么意思？
有作战。
对，有城墙就表示有战争。
嗯哼
，OK， 所以那换句话说，那个时候的人也开始比较富足了。你想想看，假如不富足的人彼此为什么要开战嘛？
对。
那然后这个慢慢文明国家就开始出现了。在中欧。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也就是7600年前，在匈牙利兴起的一个农业文化，它会沿着多瑙河传播。那过去考古学家就已经发现一些证据，显示当时有非常残酷的暴力行为。
哦，
那现在德国的考古学家在接近法兰克福的地方发现了一个遗址。那是7000年前的一个遗址，
还就是新石器时代。
他发现了同一个农业文化，就是在匈牙利兴起的这一个农业文化。
嗯、
他发现了这一个农业文化的一个乱葬坑。
嗯，
乱葬坑
是
OK。那他有非常明确的暴力证据，就是这一些人死亡前后都遭到折磨。这个折磨的方式啊，就是用很钝的东西大力的击打，不是锋利的刀剑，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锋利的刀剑，就是用钝的东西，大力的击打身体，有非常明显的创伤。
是，
从法医学的角度来看，那还有箭伤，用箭射在射中身体的这种创伤。
嗯，
那而且还第一次发现，几乎是系统性的针对小腿的施暴
哦，
把小腿的腿骨给打断，
最疼的地方，
对，
胫骨，
一点不错，
胫骨。
那这个合并同时期的其他遗址的证据哈，大屠杀似乎是这中欧这一文化的特征，这是一个农民文化。你知道我们过去都有一个基本上那尝试啊，尝试的假定，就是我们相信哈，游牧民族是比较诉诸暴力、诉诸武力的，农业民族是比较爱好和平的，
是这样吗？
这一个发现显示不是这样嘛？这个在7000年前的中欧的这么一个农业文化发生这样子的暴力。
嗯，
那我再描述一下所谓的乱葬坑是怎么回事。
嗯，
考古学家整理出大概26个人的遗骨，有一半是成年人，有一半是未成年人。
嗯，
那成年人中间男人比较多，有9个男人，只有2个人40岁以上，他们都是女性。所以考古学家推测哈，这一个屠杀基本上是强女人杀男人。
嗯
,OK, 那男人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那还有13个小孩，甚至有6岁8岁的，甚至最年幼的只有6个月大。
我为什么会对那么小的孩子也进行屠杀？不知道。
现在不知道，不过很明显的，这应该是屠村，整个村落。
我们只有20秒钟了，告诉我精英在想什么，结论就好了。20秒钟，
即使自认为自己是自由派的民主党人，在美国，他们都比较不关心公平，只关心绩效。
这就是精英的特色，
一点都不。
但我们的政治人物都是精英啊。